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5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六清晨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这是美国国务卿10年来首次对这个国家进行访问。克里的访问是为了支持斯里兰卡出现难得的民主改革进程，并且为了加强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斯里兰卡在浩瀚印度洋上具有战略交叉口的地位。预计克里将与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以及这个国家的总理和外长举行会晤。克里还将对泰米尔少数民族领导官员发表讲话。尼日利亚军方救出了200多名被博克圣地绑架的女孩和妇女。尼日利亚政府星期六表示，这些人质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萨姆比萨森林附近博克圣地的一个武装营地里被解救出来的。本星期早些时候，人数相当的人质也从同一森林地区被救出。有报道说，过去几个星期有几百名女孩和妇女已经被送到了安全地点。目前还不清楚是否被救出来的女性当中包括一年前在奇科镇的一个寄宿学校里遭绑架的那些女孩。那次绑架事件备受国际的瞩目。救援人员继续在尼泊尔地震废墟里寻找遇难者，星期五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200多人。随着来自世界各地救援队伍从425大地震的废墟里找到更多的尸体，预计死亡人数还将继续增加。星期五，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商人开始做生意，居民收拾起帐篷准备返回家中。加德满都的空气当中充满了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周六以来户外露宿很多人不能够回家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3天的救援评估行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中午抵达上海，展开3天2夜的访问行程。朱立伦抵达的时候，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前往机场迎接，并且为朱立伦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预计朱立伦星期六的下午在复旦大学参加演讲，晚间会晤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朱立伦将在3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两岸文化论坛，也就是所谓的国事论坛，4号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所谓的朱习会。星期六上午，朱立伦搭机前往上海的时候，有10多名台湾团结联盟的人士到桃园机场进行示威活动。在宣布6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被捕事件被起诉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得到格雷死亡的真相至关重要。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雷上个月在巴尔的摩警方拘留的时候死亡。奥巴马在白宫评论此事的时候说，我认为巴尔的摩的人最想得到的是事情的真相，这也是美国全国都希望知道的事情。奥巴马表示，他来评论有关法律进程并不合适，但是他要确保司法制度正确的运作，正义得到伸张。在长途游行经过巴尔的摩市之后，大批的群众来到了巴尔的摩市政厅的前面举行集会。距离巴尔的摩市晚上10点开始宵禁前不到1个小时之际，群众情绪欢欣高昂，他们为6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之死而被起诉感到兴奋。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已经选定他的家乡芝加哥来作为未来他的总统图书馆的所在地。报道说，奥巴马没有选择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而是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他的总统图书馆的地点。这个决定还没有正式对外进行宣布，也没有选定在芝加哥大学内部的哪一个地点进行这个工程的兴建。芝加哥大学方面提出了2个可能的管址地点。另外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打击恐怖分子的无人机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日本首相安倍的美国之行对美日中关系的影响，然后我们要采访在香港战争运动中被视为青年世代的重要发言人之一的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听听他对战争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日中美三方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一个星期，获得美国高规格接待。除了奥巴马总统大型国宴招待、国会邀请演讲之外呢，美国更送上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协议这份大礼。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此行凸显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剑指中国的寓意明显。奥巴马和安倍高调宣称美日同盟坚不可摧，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美日同盟升级在哪些国际国内因素在推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
好，我们首先请张国华先生给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这次奥巴马访问，大家都注意到华盛顿对他的这个迎接哈、接待是非常高规格的。那么正好呢，恰逢这个以后呢，习近平也要访问美国，你是否预见习近平也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你的看法是什么？
从这个接待的形式上来看哈，这个习近平当然他作为国家元首，有些方面可能在这个美国行政部门接待的这个规格上可能会超过安倍一些，比如讲这个21响礼炮，习近平有，那这个安倍就没有。那再一个就是说，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之后啊，这个习近平应该会检阅这个美国的这个仪仗队，那安倍呢，这方面就比较简短一点，军礼不是一个全军礼。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哈，这个安倍得到的，那习近平大概就得不到，比如说国会。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这个演讲，
对
这个日本首相是第一次，那习近平这一次就没有，所以我们将来看习近平的时候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嗯，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重头戏就是安倍访美期间呢，双方签订这个新的美日防务指南，这是18年以来第一次修订这个防务指南。那么你觉得这个防务指南最重要的新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好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地区变成了全球。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这个日本以后可以派军舰到中东去协助美国人来扫雷，又比方说有一个飞弹导弹，比方说从这个朝鲜射出来，它是要打美国的，朝鲜并没有说要打你日本，但是半路上日本可以把你拦截下来，这种合作就范围就更广了，还有什么网络安全、太空安全。不过呢，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承诺，它是不是在法理上有约束力呢？这必须要安倍向国会提出来，国会法案能够通过之后才能够具有这样的法定效果。所以这个距离这个达到安倍所期待的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而且你看现在日本国内已经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支持的人并不过半数。但是他在美日两个形成了同盟，然后来这个希望遏制啊，至少是能够来制衡这个崛起的中国，他是有一定的宣示性的。
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这个新的地方刚才刘平先生已经讲了，这个从地区扩大到全球，实际上可能是对于日本宪法中对自卫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规定可能有所挑战。
嗯，
可能我估计会引起日本这个国内的一些议论上的讨论，就是是不是违宪。但是我觉着从这个安倍前几年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想改变宪法的这一条的背景来看，我相信他在日本会得到很大的支持，因为我对他在国会里，在日本国会里被通过，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这一点我并不持很大的怀疑。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一个新的指南，它有三个新意。第一个新意就是自卫，集体自卫和他卫。第二个叫地区性到全球性。第三个叫日本角色的改变。就说什么叫原来日本在战后是美国和联合国规定它呢有自卫、 就是说美国为首的哈这个西方阵营规定他是有自卫的权利。那么前段时间安倍他们修改了就是那个一些禁令，那么就可以参与集体自卫，跟他国一起做防务。那么这一次更进一步叫他卫，就是不仅美国可以协防日本，当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也可以协防美国。第二就是地区性变为全球性，刚才刘平也讲了，说原先日美安保条约覆盖的是日本周边地区的安全态势，现在变为全球性的日美合作，也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可以部署到任何地方，当中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当朝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朝鲜半岛。说这一点韩国非常关切啊，那么美国已经提出叫尊重他国主权，韩国呢就说认为是他的一个成功。另外第三点，关键日本角色的转换，日本以前是一个从属的角色，那么现在变为一个主动的角色，就是这个指南中有一条说，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与日本协商，而以前是不需要协商，不需要打招呼的，日本可以，美国可以单方面的，而日本从一个从属的角色变成一个平等的角色，在亚洲跟美国并驾齐驱，将来如果打一个比方，就是在亚洲的军事联盟中，美国是一个正驾驶，日本就是一个副驾驶。
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防务协议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国务卿一直重申哈，就是美国有义务协防日本，那么这个协防范围包括在钓鱼岛在内。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宣誓呢是给中国脸色看，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这一次这个防卫指南里边哈，一个很明确的一点，而且这个从这个Kerry 国务卿以及到这个奥巴马总统本人啊，都一再的重申，就是说这个钓鱼岛是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这个涵盖之下的。那这个呢，我觉得除了给中国脸色看以外，最主要的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就是告诉中国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这个安保条约，美日联盟这个为了这个防卫日本这一点上，过去这样，现在也一样。这个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就是说，过去只是笼统的说这个涵盖离岛，日本周边的岛屿，但这一次把钓鱼岛明确的写进去，因为这个美国人以及日本人也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过了线的就有后果。我觉得这个它主要利益在这里。
好，刘平先生，我想问的是关于安倍在这次美国访问期间，大家最关注的是就是在二战道歉的问题上，那么美国朝野也关注，那么中国韩国当然就更关注，那么你从他这次访美中间的言行，你的评价是什么？在二战道歉方面所表现的诚意或者没有诚意，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这件事情其实你看美国的媒体的反应分析，然后你看当天国会议员在之前在之后的反应，包含国会议员用这个书面的声明，包含议员写这个联名信，你可以感觉到美国人的期望是很高的，这个但是日本在这一方面跟美国的这个期待相当远。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在过去一两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慰安妇，美国有个国会议员说不能用慰安妇这个字，慰安妇是你慰安啊，我们受痛苦啊，所以他就是用的强征性奴隶这样的字眼。所以美国这个有识之士或者正义之声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很显然美国在和日本在这件事情上，至少他们这个官方上没有对日本要求太过。有一个说法，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分析，就是美国想用在这个安全上哄抬你，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不再跟你计较，虽然美国官员也讲，一直讲了好多次，希望安倍建设性坦率对话，
对，
但是就换得美国，这换得日本能够在经济利益上和跟美国能够有，比方说开放市场等等，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方面美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所以你觉得安倍在这个道歉问题上做的诚意不是太够？你觉得跟美国官方的立场比较纵容也有一点关系？您是这个看法吗？
是的，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去看美国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做一套，跟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过去啊，大家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有个错误的
预期
也好，或者说想法也好，大家都是讲这个安倍啊，是日本有求于美国。要拖住美国，抱美国的大腿，来共同这个抵御中国。其实这次我们看到，美国有求于日本的地方更多，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战略啊，它需要在东亚要有日本这样一个特别强的盟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没有办法太计较。
对，我接着臧先生的讲，就是美国现在给予安倍一个最高的礼遇，可以说，他给他最高的礼遇，就说明这个关系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说，也印证了臧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关系对于美国是非常重要。重要第一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美国可以说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吃了一个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困境，包括他的大部分盟友都加入了亚投行，即使是美国在背后用了很大的力量， 也没有阻止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亚投行的两个主要的经济体，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日本。而这两个这个经济体呢，在试图用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的这个
合作协议
来和那个抗衡。不加入这个亚投行，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是美国的决策者，可能我也不会加入，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和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不是这个一些学者也一些讨论，他们认为奥巴马在做一个这个常识性的决策，不知道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批评。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规则性的制定实际上是不能够放心的。作为我们在中国人来讲，我们更加知道不应该放心。那么这是一条，这是美国要需要这个日本的地方。另外当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没有日本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那这一次两国的这么一个关系，在包括这个对于这个日美防御合作指针啊，这很绕口的这个重新修订，本身肯定是指向中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这个是不需要掩盖的。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我想补充两句，关于那个钓鱼岛。钓鱼岛美国呢，实际上它的政策是四个字：维持现状。它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就说你们有什么主权争议是你们两国间的事，但是美国要维持现状。这个现状是什么？就是钓鱼岛100年来都在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在二战之后美国托管过包括钓鱼岛在内琉球群岛，也后来交还给日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主权争议，他要求三点，美日都要求三。第一个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协商，第二个就是说第一个外交途径，第二个和平协商，第三个不得输出武力。那么但是中国最近的态度是想输出武力，用军机和军舰去压迫这个钓鱼岛，是改变地缘政治，说这个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说美国是和平的缔造者，也是和平的守护者。那么像台海问题一样，美国希望维持现状，约束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约束的也是台湾。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它约束的是双方。是由于美国这样一种维持现状的这种态度，才使钓鱼岛和东海避免了冲突，否则的话恐怕中国自恃国力或者所谓的崛起，恐怕早就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这种军事可能导致区域性冲突，甚至引发更大的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美日关系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安倍的重大胜利，美日联盟的空前增强，而且是奥巴马的精明外交的重大成果。奥巴马上任以来改变了小布什那种政策，小布什什么政策呢？就是单边主义，就是倚仗和这个耗费美国的国力去进行一些事情。伊拉克战争今天留下的后患还是很深重，但是奥巴马反过来更多的运用的是多边主义和巧实力，说他取得重大的成果，比如说跟古巴改善关系，跟伊朗谈判，包括跟日本的这种联盟，这样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足以就是压倒在中国方面的这种蠢动。那么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那我先说。
好，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这个美日同盟，就是大家都好像都是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剑指中国。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看来，他的感受如何？我们知道本周在这个吉隆坡举行的这个东盟峰会上，东盟主席就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填海造地活动是对当地的这个安全造成威胁。而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是利用块头和肌肉来向南海地区国家施压。那么这种种是不是也确实说明美国有向亚洲战略倾斜的这个重要性呢？是不是也是从反面证明它有这个必要性？张国华先生，
这个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通通都是这种这个想法的体现。这个其实在这个希拉里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这个我当时有一点点这个不同于破空的看法，就是说奥巴马做这一切做得好像很漂亮，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很多都是表面文章。这个重返亚洲政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除了看到美国在这个嘴巴上在形式上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有2000军人的这个轮换，然后呢在新加坡现在在菲律宾大概也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设施而已，其他好像没有特别的这个力量。而你看中国，他该做的这继续做，这个填海造地的这个行动是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这个越来越加快，
越来越加强，
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中国也是吃定了美国，他认为你美国目前你是可以联合这个日本，你可以联合菲律宾，
但是有心
无力，联合其他国家，你没办法来阻止我。然后呢中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当初在填海造地的时候我不是第一家，越南做过，菲律宾也做过，我只是块头比较大，我一做就做得比较快。你不能因为这个谁做得快你指责谁，而是说就实质而言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要把它定得很清楚。
我希望把这个眼光拉得更远点，我们看这个从 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很多战略的调整和困境。在冷战以后呢，当然这个苏联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问题，但那时候那个辩论也非常多。奥巴马不是，当时克林顿呢，因为批评布什总统上台，然后说对中国软弱，但是没想到他上台以后一年以后大转弯，比任何人都做得软弱。实际上当时是以一种思潮占了上风，这个思潮是什么呢？只要让中国经济繁荣，只要让它进入国际系统，中国就自然会变成一个这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国际，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一个国家。可以说那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么二十几年就证明当时的思潮是错误的。在最近这个 Henry Paulson 这个以前的
保尔森财政部长，
这个人呢是一向的和中国关系很好，当然我和他也有些接触啊，因为我的案子当时他帮了很大的忙。这个他讲，他说他最近出书，他讲说这个思潮看来在美国动摇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美日的这次的协定的重新修订和关系的加强是这种思潮的一个结果。我有点不同意藏先生的看法，就认为可能这是不是实质性的，未来我想有很多实质性的这个措施，因为美国已经慢慢的从中东那边这个抽出身来了，当然还有这个伊斯兰国的牵制，然后伊斯兰牵制可能还需要这个日本的帮忙，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国家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他有精力来解决，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亚洲问题。
我想接着杨建立先生刚才说的那个思潮来讲，因为现在确实有些人觉得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针对中国的这个鹰派思潮在抬头，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什么迹象？
是的，你现在看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些人民，他们的观点呢，其实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实质的了解或者直接的接触，然后现在发生的转变。那么这样的书、这样的报刊评论也都出现了。对，那可是你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你能不能挡得住？就是这个好长的时间，大家开始讨论是不是太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或者是说当初寄望于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出现了一些好景之后，它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也会转变，是不是就失望了？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采取的战略会把中国推向了跟俄罗斯结合得更紧密的话，那对美国的利益在哪里？其实就在安倍来之前没有多久，美国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分析文章，他提到说奥巴马政府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事务非常深刻的了解的人呢，或者是人数不够多，或者层次不够高。他负责这个东亚事务的驻青，他是日本问题出身专家。那么结果呢，美国在定你和日本的这种合作同盟的时候，会不会因此而促成了中俄之间更紧密的同盟？那么这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很值得观察的。
这个美国人对，
我想听听陈柏宏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在中国问题上，这个鹰派思潮抬头，刚才有几位提到，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美国的鹰派抬头也好，日本的鹰派抬头也好，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包括。日本的自民党上台，包括安倍再次成为首相，包括日本整体向右转，那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时采取咄咄逼人的进犯态势，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转变，导致了当时亲中的民主党的崩盘。同样，美国的鹰派这种崛起和他的舆论抬头，也是中国在南海、东海在事件范围内就是挑战整个这个战后秩序、挑战文明世界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刚才我很不同意啊，不太同意刚才刘平先生说到崛起这两个字的一个解读。美国和西方世界不是怕你崛起，看你怎么崛起。美国、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前的崛起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军事扩张、侵略、对他国的掠夺崛起。对不起，文明世界不接受这种崛起，把你打下去。但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平崛起，成长为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文明世界是欢迎的，并且是接纳的、帮助的。这次那个安倍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帮助，开放市场。那中国同样如此，你怎么崛起？如果你是和平的崛起，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友善的国家，那么不仅美国和文明世界欢迎，亚洲国家也是欢迎。但是你今天的崛起是对内镇压，对内的独裁，对外的扩张，这种影响就导致了这个文明世界对你的本能的反应。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是美中联盟对抗日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是奉行了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是亚洲的侵略者，给亚洲带来祸患。但是今天的美国是美日联盟对抗中国。为什么？因为今天亚洲最大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军国主义不在东京，而在北京。那么中国给亚洲国家造成了整体的不安，包括刚才提到的东盟国家，在他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在那里倒台操海所造成的这种危害。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根据，都有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客观的形成。
好，张先生，您刚才
我是觉得哈，这个美国人啊，过去啊，从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美中苏这个三角关系里边，对中国人呢，对中国一直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这种情节在。第一次对这个罗曼蒂克情节造成冲击的就是六四，六四之后，美国人很多人感到很失望，好，看到这个结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在想，就是说等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中国的经济跟世界接轨了。那对中国的政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良性的影响，比如说刚刚这个建立提到的啊，走向民主啊，逐步的走向民主。那现在呢，这个很多美国人所谓的这个鹰派抬头啊，就是这些人看到这个罗曼蒂克已经不在了，现在呢就是变成这个硬对硬的这种对抗。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刚刚的说法，就是说这个美日联手好像就跟中国马上就像这个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没有。我们在看到这个双方都还在，英文叫 hedging， 实际上是一种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措施。我们还要看到一点，中美之间、中日之间这个经济利益还是非常大。中美之间现在每年的贸易额6000亿美元呢、啊，超过了这个美日贸易额的差不多一倍。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一下就成为敌人。但是美国人要做准备，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刚才你讲的罗曼蒂克，
我插一句，
请等一下，
你刚才你讲的是罗曼蒂克，实际上不仅仅是罗曼蒂克，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因为从冷战的思维出来的一个美国政策，实际上中国老是讲你美国冷战思维，实际上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冷战思维之下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有需求。自卡特总统以后，这个是在白邦瑞的那个书里大量的史料证明的，就是在卡特总统以后，每一个总统在执行一个命令，使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要帮助中国繁荣强大，几乎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这个现在还在执行。这个是不是不仅仅是罗曼蒂克，是实实在在的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克林顿当时是冷战以后是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这个趋势的，来在那个时候使中国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丧失了机会。刚才破空讲的，我愿意接着他那讲。实际上安倍呢，这次在和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演讲中都强调了日本二战以后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人道支持各方面的表现，他想强调他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价值是一样的。克里也讲说和日本的关系是牢不可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是牢不可破的呢？第一，价值是一样的；第二，利益是相合的。现在正好是美日两种关系，如果没有前提条件说价值是一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和这一个民主国家，即使当时有临时的需求，也不会是牢不可破。
好，刚才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刚才国华兄啊提到这个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事实上在二战的时候，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啊，美日之间的贸易大于跟中国当时的贸易，而在欧洲，美国跟德国的贸易也是非常的巨大，压倒别的欧洲国家。但是美国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他更是理想主义者，他要维护世界和平。当初这个美中联合对抗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今天美日联合对抗中国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看到一点，二战已经七十年。二战七十年以来，日本和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在这七十年中是一个叫做亚洲模范生，是一个民主的典范，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亚洲和平的保障，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打过仗。但是呢，在过去七十年，中国几乎跟周边国家打遍了啊，这个跟参与朝鲜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苦难，参这个跟苏联打，南边跟越南打，进入越南境内，然后在缅甸制造的灾难，最后在那个柬埔寨制造惨绝人寰的这种大屠杀，还有对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的支持。说基本上可以这么总结，二战的时候，二战前或者二战的时候，亚洲的苦难和祸患跟日本有关系，日本负有极大的罪责。但是二战后，亚洲的苦难都跟中国有关系，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祸患，基本上亚洲地区的祸乱、灾害、屠杀这些事情都是中国在背后背书。说世界格局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美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守护者，他一贯的正义性和一贯的坚定性，他必须站在像民主大国日本和其他 这些文明国家一边对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且日本跟美国，日本单独对付中国吃力，美国单独对付中国，现在来说并不以前有那样的优势，但是美国加日本完全可以压倒红色中国，而且可以压倒中国和俄国可能的联盟。
好，那么刚才彭先生提到这个美日同盟，那么我想就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美国过度强调美日同盟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想听听刘斌先生，那么这一派观点认为就是到底这个风险是何在呢？就是如果美日同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对于这个美日同盟啊，其实很长的时间它事实上存在的，
嗯，
这里面包含了当初在这个越战的时候，日本能够提供一定的协助，不是说它出动军队，比方说美国的这些这个战略物资，日本是可以提供帮忙的。其实就好像在冷战的时候，美国把核子武器摆在台湾的，当然也是等到后来解密的时候才逐渐出现。为什么呢？它这种合作它有它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我同意陈伯公先生所讲的，在过去的这些年来，美日他们之间的合作对于区域安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贡献的。在未来，美国仍然寄望于这样的区域安定。可是您刚才提到没错，美国也有一些学者他就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风险，比方说日本和美国之间是一个阵营，那么另外一边中国和俄国是一个阵营，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新的冷战的开始了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出现这种不但斗而且要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自己的战略利益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看奥巴马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还花了很大的功夫，他讲他说美国和这个日本之间同盟的同时，我们要继续扩大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交往，也就是他还是其实也是美国一些这个学者所期望的，就你美国可以扩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甚至可以广结更多的同盟，但是你是不是要和中国走上这样子更高度的这个针锋相对，这是要考虑的。
嗯，好，张先生，最后请。这个
是啊，这个刚刚你讲到的这个人哈，卡平特，他是这个卡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啊，他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觉得美国在国际上应该有一种孤立主义，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好。就像在台海问题上，他一直主张美国绝对不能协防台湾，但是台湾要买什么武器我们全部卖，为什么呢？卖武器有经济利益，没有风险，这个跑去协防台湾那要投入很多，这个连美国这个士兵的生命都可能丧失，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他比较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导美日同盟，美国可以在里边就是说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很清楚，可是现在呢，日本的这个地位提升以后啊，平等以后，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破裂了造成战争，美国被卷进去，这个不值得。还有一个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弄得美国这个都两个都是自己的兄弟，我是帮你这个打老二呢，还是帮老二来打你，都不好办。所以卡平特主要这样一个想法。
好，杨建林先生，请简短一些，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这个美国学界对于外交的讨论向来是存在的，这些理论向来也都存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迹象是证明，就是说这个鹰派的逐渐占上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这个现象。而且这个奥巴马和安倍的这次的很多的交流已经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迹象。那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东亚国家实际上是要可能因此要站边，经济上它是很多的要依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和这个安全上要更多的依靠美国，所以未来在亚洲有很多的这个大戏可以看。
嗯，好，陈伯公先生，30秒的时间。
对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关系啊，实际上对中国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政权其实对日本是放软了态度，两次会见安倍，而不顾安倍并没有道歉或者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国内有权力斗争，像周永康操纵政法委那个搞反日示威，后来这个军方那个搞强硬的外交那个军事对抗手段，使习近平难办。但习近平通过权力斗争，在军方得到了掌控权，在政法委得到了掌控权，所以习近平现在对中日争端在降调降温，说这是他会见安倍的重要原因。这个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美日联盟的加强使中国改弦易辙，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嗯，好，那么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对话，听听他对战中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现在坐在演播室和我在一起的是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那么关心去年香港占中运动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对学联和周永康这两个名字不感到陌生。那么我们知道哈，就是在香港学联呢，作为一个拥有57年历史的学生组织，在去年的占中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只是一个大学3年级的学生，也被历史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成为香港公民抗命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今天他来到焦点对话，和我们分享那段经历以及对香港未来的看法。周永康先生，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我想首先问一下您，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您自己对这场运动有什么样的回顾或者反思？
我们觉得雨伞运动或者大家说的占领运动或者占中运动，其实是整个香港民主历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或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香港民主其实是从80年代开始就萌芽，因为当时候就是谈论到底香港是不是要就是回归到中国，或者主权是不是回到中国手上，所以开启了中英谈判，然后也开始了香港人开始对民主制度去有一个越来越策略的一个追求。而到今天其实30年，香港在过去30年其实尝试了不同的一些民主运动的推进方式。80年代、90年代或者2000年，其实大多数都是处于一个用议会政治来追求民主的一个状态。因为香港的直选其实是从88年才开始有第一次的立法会直选，然后一直在追求立法会全面直选，以至特首方面的直选。但是我们发觉过往30年，其实它在这个进程当中，其实对于中国政府真的会就是兑现他在80年代承诺，就是给香港人直选他们的特首或立法会，是始终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开始香港人思考怎么样可以换一个抗争方式。然后就是由2012年，就是由戴耀廷教授，2013年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就是把公民抗命的做法普及化。以前其实学生也会用公民抗命，但是那只是限于可能一部分的社会朋友，社运的参与人士或者学生。而但是当戴耀廷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公民抗命这个概念之后，其实在这2年期间，是在社会不同各地也激起了很大的辩论，以及到去年的时候，学生或者其他团体不断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希望，要求政府回应社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致为什么会之后有了雨伞运动。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得见，香港的政治文化是改变了。以往香港人，你说他顶多是参与游行，他要花费的牺牲可能只是时间，流一些汗。但是你看去年雨伞运动是有差不多120万人是进入了占领区，这代表了其实香港 一代人，他们开始愿意牺牲更加多去换取香港的民主。有一些参与占领的朋友，年轻人或者成年人，他们更加是因为参与占领运动被警方打得头破血流。你可以看见现在香港其实愿意牺牲的那个波度是大了很多。当然我们也见到就是整个运动其实有很多我们要反思的地方，比如在运动里面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些分歧怎么去处理不同的意见，令到他们可以有一个共同信任，共同继续往前走。这确实是现在香港大家都在反思或者大家都在摸索的一个方向。
好，你刚才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跟我们讲了香港这个雨伞运动的一些大的政治背景，但是我想把这个镜头拉到你自己身上哈，因为我们知道学联，你当时是学联的秘书长，那么学联是一个有57年这个历史的一个学生组织，那么你自己作为当时的秘书长，我们知道前任秘书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学生组织呢是让人成长和犯错的地方。那么你回顾你自己这几个月参与的这个雨伞运动，你自己觉得你犯了哪些错，有了哪些成长？套用这句话来讲，
我们觉得你说以我或者是整个社会，我们在运动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足，或者大家可以用说犯错来形容，但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社会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能做到那一步，或我们的局限，我们不足，令到我们在这个运动里面有很多的挫折，或我们会用犯错去形容它。那我觉得这确实是运动里面有出现的地方，譬如说整个运动里面联合阵线有没有成立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学生团体或学联在去年一年，其实承担了很多推进民主运动的一个角色，他是打前锋，可能战中或泛民是打那个中锋或后卫。但是为什么到了罢课以及trigger， 所以冲进公民广场雨伞运动之后，还是由学生团体来担当这整个运动的核心呢？这确实我们整体要反省的。这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意志或坚定去认为？这个社会真的是所有的民主派的团体都要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去跟市民同行，去决定到未来这运动应该怎么走。因为当全部团体都坐在一起的时候，在策略上面大家才可能有更多元化的策略，在承受压力上面也才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去跟市民的互动的时候才会有更大的信心。这确实是过往运动不足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香港社会过去几年的一种反应，就是平常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很大的不信任感在里面。香港市民对于政党不信任，那学生团体出来的时候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以信任的团体，但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如果只依赖一至两个团体的话，而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怎么重建这个信任，去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团结在一起，无而政权是有纪律的一方。但是民间如果我们不能去看见我们不足的话，那在未来抗争确实会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出现。那第二个其实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可能每一个运动也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你有不信任，而运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同的声音呢？我们现在香港的状况其实有一件 slogan， 其实运动其实有提出来，就是没有大台只有群众，就是我们不要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决策机制。但是在这种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建设一个民主机制，由下而上的推动整个运动呢？这确实是未来运动要思考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这地方没有尝试的话，未来的运动只会遇到更加多的纷争，而我们没办法调停，没办法调和。
好，我想就是你刚才提到哈，就是在这个雨伞运动中，学生团体你觉得是打前锋。那么当时我记得《纽约时报》对你的采访，你也提到，就是你觉得得到政党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不够。那么我想你就是学生团体打前锋，而你作为学联的秘书长，你当时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而且学的是比较文学，也许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我想问的是，你当时对于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感到疑惑？你对于你自己所代表的方向，因为当时很多评论或者是报道觉得你是代表比较激进的那种观点或者是态度，那么你对于当时自己的这个方向或者你周围的人的方向，你是不是有完全的自信？你的这种方向感，换句话说是从何而来？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
说会不会有就是疑惑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疑惑的时候，但是可能我个人而言，就是觉得有疑惑的时候，正是要尝试找突破点的时候。因为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不继续往前走，不在黑暗中摸索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跟投降是 无意的。那在这种状况也是应用到是无论是去年雨伞运动或之前在学生团体学联时候处理不同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信念，就其实香港我们三十年已经走了很多的路，我们知道雨伞运动它未必可以你说一下子就扳倒这个政权，会换取那个政改方案一个更加民主的方案，但是我们觉得是如果不做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也不会改变，所以你唯有或者唯一的方向或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努力抗争或者努力去尝试。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可能会打开不同的一些机会或者是缺口，因为以往我们对于抗争会有很多想象中的那些limitation， 但是当我们放在香港的历史脉络去看的时候，可以看见学生从来都是香港社会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学联无二也是。那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去分析社会也会感受得到学生在社会里面他有他的重要角色，去走前一步，走前一步的时候未必能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但是他走前一步其实也是给香港人一种希望，就是有人会走前一步，其他人你会不会一起继续往前走。那这确实就是社会运动或者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那再靠大家一起推动去拉动整个社会，无论是在雨伞运动里面的策略或者是宏观上面怎么去继续抗争，这是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说有没有一个是100%我们一定觉得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当然是没有可能。那如果有的话，那今天香港有民主，但我们就是知道哪管那个困难是有多么大，但是我们不尝试会失败，在尝试的话那可以累积不同的经验。那我们是就是在每一个点看当时候学生到底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扮演宣传的角色，扮演行动公民抗命的角色，扮演罢课的角色，还是扮演就是串联不同团体的角色。在去年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大家也有思考这样的状况，而从而定出到底学联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本人到底在运动当中或运动以外时间怎么去摸索香港的民主路。
好，我想引用一篇《环球时报》一位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去年报道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起底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这是一篇社评哈。那么他里面指出，我想引用他的原话说，周永康呢抛出香港应通过公投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杜撰出所谓香港民族论，也就是说呢，这个《环球时报》这篇社评指责你是主张香港独立，那么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指责？
我们觉得在香港通常如果香港人看见这些报道他们会笑，然后说哎真荒谬。但是我们理解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要用这些说话或者这样报道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媒体在中国大陆或者北京来看，媒体是一种统战煽动或者宣传的工具，它不是客观报道的工具。所以大家不用要求就是或者不用期望就是他会有一个客观的报道，反而是他在报道这样的操作过程中他反映了什么的政治取态。其实他这政治取态其实就可以看见是希望煽动香港跟大陆之间的对立，因为他当他说香港有人希望搞独立搞民族主义的时候，其实也是煽动就是中国人不要去支持所谓雨伞运动。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些鹰派会希望塑造香港的局势是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拿维稳费，或是继续可以去巩固他们的势力，去告诉其他派系或其他所谓中国大陆的人说你们需要我们这样的鹰派去管制香港。那这可以看见是他们这些报道里面的一些核心因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说事实而论的时候，民族论是我在我的下一任学院的同学他们去写出来的，说公投是要把香港变成政治实体，但是在香港或者国际上面大家从来知道香港人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去到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这绝对不是现在香港人他们觉得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香港人也是觉得他实行上面有困难，那最实质当然是重新确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底他的权力关系是什么
样。所以就是说你不承认环球时报对你这个指责，就是你主张香港独立。
对，我觉得如果是环球时报对我指责说我要支持香港独立的话， 确实这是杜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支持香港独立，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有谈论独立的这个权利，因为如果连谈论也不行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也看不见香港在活得民主之后，其实这个社会会往一个更好的方面去发展。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这是有谈论的权利，但我们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或者这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去追求的方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大学，你自己就是香港大学学生啊。香港大学的副校长何立仁最近表示呢，那个香港大学会要求强制所有的学生，香港的港大的学生到中国内地进行交流。但是呢，后来因为学生的反弹非常激烈，他最后不得不收回这个说法，而且还道歉。那么民意调查显示呢，香港80%以上的学生都是反对，就是或者说不希望到内地参加这个交流项目。我就想问，这种情绪来自何方？因为我想，作为香港作为一个弹丸之地，跟大陆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不和大陆交流行吗？这种80%以上的学生不愿意和内地交流，你觉得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不是理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人从来都是理性跟情绪，它会混为一体，这才是人。但是我们比较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状况，会有这种反应？那确实是过往，就是特别是97以后十几年，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就是。香港人从来都没办法去决定香港这城市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从来是香港政府或者是英国或者是北京觉得在整个发展蓝图当中香港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或者是金融城市，或者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跳板，或者是集资的一种跳板，或者是大陆资本去流去外国或洗黑钱的一种跳板。但是香港人其实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想法，就是香港人其实他自己提出到底香港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香港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中国大陆有一个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大家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向其实香港这永远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城市，它没有为当地的市民去想怎么建造一个更加幸福安康的一种城市，这确实是香港现在想的问题。这也illustrate 了 why 香港人在面对中国大陆，意思是说没有香港没有中国大陆，香港就没活过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觉得其实这不是我们想追求的一种生活或者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所以回到就是香港大学，他说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这可能是
到内地交流的，
可能是强制性的时候。那学生他们会有两个疑惑，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强制性？大学不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思想的地方吗？为什么还要强制？那第二就是对于大陆的情感，就是觉得一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跟大陆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背后他们觉得 assumption 是不是又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而去呢？当然我觉得去了解中国大陆是重要的，因为香港现在跟在中国的隔壁，你无论是说一国两制，还是有朋友说要独立，大家都要知道就是附近的那个区域的形势是怎么样。不了解其他人的话，其实难以 position 自己到底今天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种比如说抗拒这种和内地交流的这种看法，也还是有一定的不成熟的地方或者是不理性的地方？
我们说我也不会觉得它是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担心这种反应。而我们要在职思考，就是跟大陆是不是要去了解它，但是那种了解是不是 compulsory 呢，还是我们是自由选择呢？
对，就说你要作为一种自主。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雨伞运动，就是占中运动里面哈，香港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提出要命运自主这个说法，就像您刚才说的，香港的命运总是被要不然就是英国人，要不然就是北京来制约哈。那么我想越来越多的这个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把自己定位为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你觉得这种年轻人和这个北京越来越这个渐行渐远的这种趋势，你对这种趋势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确实在年轻中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我觉得是身份认同或者 identity 从来都是塑造出来的，就是那个历史的时空之下，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事情，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就会令到我们觉得对一个地方有没有 sense of belonging， 或者是对怎么样的身份，或者是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有怎么样的归属感。那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那确实 至少近20年，他的年轻人他经历的事情就是对中国很疏离，就是觉得就是香港的命运，香港不能够自主的时候，我们说政治改革，北京一扒锅过来，然后说不给，然后经济要自主的时候，现在确实是太依赖大陆的自由行，令到香港很多公共空间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在这样的脉络之下，香港人怎么会觉得对所谓中国的 identity 有一种 sense of belonging 呢？这是几乎是一种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会越来越觉得香港人是他们唯一的 identity。但我不认同就是identity politics 或者是身份政治去区分敌人或者是朋友是香港的出路。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的思路的话，那我们期望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是一个区分敌我建立的城市，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呢？这是香港需要思考的。但是我们要确实去理解，就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越来越排斥所谓中国人 identity， 这是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政治经济措施的失误。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一些香港民众出于种种原因，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原因，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这个不认同的感觉。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大陆人或者是接受大陆宣传的人来看，他们觉得大陆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给予香港很多的好处，我说的这个是大陆的官方说，并不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北京给香港很多的这个宽松的经济的政策，给了经济的优惠，那么香港人他们觉得如果还不认同北京政府，他们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那么你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大陆人，你如果跟他们交流，你会怎么回应他们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种观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观点，就是我给你饭吃，你就要叫娘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对人之间最起码的一种基本尊重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奇怪的，或者觉得这不是一种良性的去看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观点。因为我觉得最起码人要得到尊重，其实要处于一个平等的状况，或者是要公平的对待。但是如果只是说我们有一些有利香港的经济政策，好像表面上有利的经济政策，就已经是觉得你们要闭嘴的话，那这其实也无助建立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香港人他未来发展。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方面，现在你说所谓的一些有利的措施，其实大部分的钱是流去了所谓的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大财团。因为香港现在经济状况，如果只是说靠什么大陆游客的话，那结果只会是香港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只是 serve 大陆游客的一种城市。那这种的城市有没有趣呢？其实根本没有趣。对香港来说，是不是能令到他们幸福呢？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是不健康了。而当大陆人再去香港消费的时候，其实那种钱大部分是流进了连锁店，而不是香港一般的打工仔或者是一般的一般的香港人
普通的民众。
那这确实就变成了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当中我们要梳理的是，可能本身连香港人或者以至大陆人，当大家对于城市或经济发展的概念要重新去 reshape 或重新去观察的时候，才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双方的出路。
好，谢谢你，郑永康先生接受今天焦点对话的采访。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嘉宾香港学联的前任秘书长郑永康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探讨他在占中运动中的感受，以及香港年轻人对未来的看法。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